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10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在结束对日本、南韩和中国的访问之后，在今天星期五抵达越南岘港，出席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有分析指，川普访华期间解决关键议题没有突破。白宫称川普和普京并没有正式的会谈安排。此外，香港区议员谭海邦表示，有香港球迷喝中国国歌是由于对中国政府不满，用法律手段来制定中国国歌法，不能够令不满的人变成爱中国。他解释说，
所以要源头解决问题，始终都是要中共尊重人权，保护香港的两制，同埋不要做一些香港人不开心的事咯。
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结束对日本、南韩以及中国访问之后，11月10号星期五抵达越南岘港，出年出席了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就地区经贸政策等重大议题展开讨论。来自当地的报道说，在深刻见证了自由贸易利益的越南出席这一届的峰会，川普推行了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可能会遇到挫折。川普今年1月上任之后，立即宣布退出了有12个国家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越南就是其中的一个伙伴国。美联社星期五发出来的报道说，无论这个协议在美国退出之后最终是否能够成功建立，越南都会是义无反顾地举举自由贸易的大旗，继续让外资企业在当地源源不绝地创造工作机会，扩大越南对外出口。欧亚集团董事长布雷默在对法新社表示，川普政府退出这个协议之后，为习近平在这一次的峰会上面主导地区和全球贸易议程创造了一个机会。布雷默说，很清楚地大家可以体会到，在全球事务上面现时存在着相对的真空，尤其是在中国的后院。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会场，习近平会认为这个是一个好的机会。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都会在星期五的峰会上面支持。亚太地区的领导人和商界领袖会专注聆听川普和习近平的发言。美国总统川普首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年度峰会，在贸易和安全议题上向中国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并且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勾画出一幅国家安全、民族独立以及人民自由的愿景。川普星期五从北京飞抵越南岘港，出席在该处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的年会。川普在峰会上发表演讲，声称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向世界开放自己的市场，但是一些国家却是对美国施加重重贸易的限制。
We can no longer tolerate these chronic trade abuses, and we will not tolerate them.
川普表示，美国再不会容许这个局面继续下去。川普特别提到中国，声称他在刚刚访问北京的时候当面同中国领导人提到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他还说他并不责备中国，因为中国人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地区各国都会本着自己的利益和其他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但是从今之后，美国亦都会以美国第一为出发点，同地区各国公平对等地进行经贸往来。除了贸易问题之外，川普的演说还涉及到网络安全、海上安全以及航行自由的问题。他还说，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追求独立、自由和安全的梦想。川普还特别提到越南2000年以来为追求独立和主权不懈努力，并且赢得了在场主办国人员的掌声回应。越南有一段努力摆脱中国控制的历史，在当前的南中国海主权争执当中，越南是南中国海周边国家抗拒中国咄咄逼人举动采取最大力度的国家。 美国总统川普在访问当中国两日的期间，目睹了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签署$2,500 亿超大商贸订单，两国仲朝着坚决反对北韩核野心的方向靠近了一步。但是分析人士就表示，无论是处理美中双边贸易的问题，还是去对付北韩的核问题，双方并没有取得新的突破。在川普紧接下来访问越南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的时候，北韩核问题将会继续成为首要的议题。他们说，美中两道人在会面当中建立起来的好感，将会在未来几日、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当中面临着真实的考验。中国国家媒体不断地提到$2,500 亿的超大商贸订单，并且高度赞扬川普这次访华的成功。但是$2,500 亿超大订单和美中之间多达$5,000 亿的逆差是相差甚远。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问题学者史剑道说，除非中国改变它的贸易政策，川普过不到很多耐就会批评中国。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则是表示，美国人会对川普未能够解决经贸结构问题以及在北韩问题上面取得更大进展是表示失望。他还猜测，川普政府或者会在某一个时候就两个的问题上面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并且让习近平是措手不及。美国白宫官员星期五表示，川普总统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不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正式的会面，但可能会有见面寒暄的机会。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因为有其他的行程安排，双方从来就未有确认过川普和普京的会面。俄罗斯新闻社星期五发表看来和白宫说法是相矛盾的报道，声称两位领导人可能会举行实质性的会谈。美国国务卿泰勒森一日之前表示，华盛顿和莫斯科正在幕后就好几项艰难议题展开互动，但是质疑现时两位领导人会面的时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习近平对川普称台湾是美中关系最重要的议题。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中国政府说，习近平在会谈中对川普表示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希望美国遵守一中原则，不要被美中关系受到干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11月9日星期四，两位领导人在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双方发表的公开讲话并没有提及台湾。中国外交部与美国白宫关于两人会见记者所发布的新闻稿都称，习近平提到美中双方必须尊重对方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以及彼此的差异性。但是中国外交部官网上针对川普与习近平会谈的详细内容则提到，习近平对川普指出，外交安全领域事关中美关系总体发展和两国战略互信水平，双方必须依照两国元首确定方向规划美中关系发展路线图，就重大敏感问题增信释疑。就在这段话之后，习近平跟着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亦事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美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防止中美关系大局受到干扰。中国外交部官网的新闻稿说，川普在会谈中表示，美中都是世界重要大国，双方有广泛共同利益，加强对话合作好有必要，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过在中国的官方讲法之外，川普与习近平会谈中关于台湾的部分并未见诸于美国政府的官方声明或者新闻稿中。对于川集会的反应，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说，针对美中元首各自发表谈话，台湾政府的立场是期待双方未来积极促进区域和平稳定以及繁荣上持续努力。台湾政府主管中国事务的大陆委员会星期四亦回应说，期待美中双方未来积极促进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陆委会副主委邱瑞正在记者会上表示，两岸关系的改善是区域与台海双方共同的期待与责任所在，中国大陆应该深刻理解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意见，双方共同寻求良性互动新模式，通过沟通对话化解分歧。将近一年前， 川普以总统当选人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历史性通话，引发渲染大波。后来川普又回到美国，以三个美中联合公布与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一中政策，并开始寻求中国在北韩核问题上有更多合作，加大对北韩施加压力。川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不单止全球瞩目，台湾更担忧美中领导人是否会在会谈中以台湾为筹码，双方是否谈及台湾、如何谈及台湾都极为关注。对于这种担忧，华盛顿邮报星期四引述台湾淡江大学教授王介正的话表示，是否将台湾作为筹码并非只有川普一人能够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两个人都是通过誓言要冲破政治建制派而获得权力的，他们都拒绝让步，而不论争议有几咁激烈，他们都用激烈的辱骂言辞攻击批评者，而且他们都显示出对川普前任奥巴马的强烈厌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保罗·亚历山大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这两位牛脾气的领导人星期一将面对面举行会晤，有人怀疑他们是否合得来，或者这两位处处逼人的大男子主义者是否会因为某些事情引发矛盾冲突，从而使本已经紧张的美菲关系进一步受损。川普星期日将抵达菲律宾，参加纪念东南亚国家联盟建立50周年的峰会。杜特尔特最近向川普发出简明扼要的警告，话不要批评他为了处理菲律宾的诸多问题而采取的严厉措施。但是川普总统看来可能不大会对这个最敏感的议题进行猛烈攻击。川普已经对杜特尔特的反独战争进行了赞扬。杜特尔特在马尼拉对记者说，如果你想提出疑问，他会给你答案。打住，这个不是你的事情，这个是他的事情。他打理他的国家，他要使他的国家获得健康。驾驭一个打击犯罪、打击腐败的平台，和选民对持枪抢劫、绑架以及恐怖攻击任意频发的现状感到厌倦形成共鸣。杜特尔特上台执政的时间大概比川普早半年。虽然打击毒品犯罪的血腥战争估计最多可能导致近4000人丧生，但是他一直保持着高支持率。这个看来是菲律宾大众对此表示理解。那个就是虽然菲律宾有着海滩、潜水和1亿以英语为广泛使用语言的人口，但是该国只有付出阵痛才能够扭转经济持续下滑，导致投资者和旅游者对于这个不规则的群岛岛国望而却步的局面。杜特尔特采取了果敢的行动，实施宵禁，使到该国多姿多彩的夜生活行业苦不堪言，但同时减少了不断上升的犯罪率。他同时话给警方听，如果他们杀死了毒品贩子和吸毒者，他会支持他们。杜特尔特一直延迟火爆粗鲁的反击那些称他的做法造成广泛侵犯人权现象的人，其中包括联合国和美国，尤其是奥巴马。菲律宾和美国的关系被形容为复杂，完全恰如其分。美国在西班牙撤出菲律宾之后的几十年里面，一直是菲律宾的殖民宗主国。虽然华盛顿一直为这个灾害频发的国家提供包括人道救援在内的大量援助，但是很多人对华盛顿仍然好像殖民地一样的对待菲律宾的观念感到义愤填膺。杜特尔特特别强调的抱有这种的情绪，威胁将完全断绝与美国的关系并开始拉拢中国。他已经得到了中国的援助和投资。美国之音记者保罗·亚历山大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11月10日抵达越南岘港，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川普在这次峰会上讲述他正在推行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在竞选时多次抨击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人工造岛活动，但是在上任九个月对这个问题很少有提及。11月9号星期四在北京的公开讲话中，川普着力争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加大对北韩的施压，但是没有提到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前驻越南大使施大伟11月8号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东西方中心主办的一次讨论会上说，东南亚国家不清楚美国未来亚太政策的方向，他们感受到美国的冷落。施大伟说，东南亚国家看到美国高度重视北韩问题，看到美国继续对海湾地区的重视，他们没有看到东南亚地区得到同等必要的关注。不过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对记者说，美方在川普访问北京期间与中方在海事安全和南中国海问题进行坦率的交流。蒂勒森说，美国坚持要维护航行自由，坚持各星索方要遵守国际法，应该停止建造前哨和军事化的活动，为此为外交努力成功的前景创造最大可能。施大伟表示，川普政府的东南亚政策不明确，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地位受到损害。施大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东南亚国家十分关切本届美国政府对北韩以外地区的关注程度，他们希望看到美国制定并明确传达出一套完整的地区政策，不单止包括安全层面，亦包括可信的经济和贸易层面。他还说，现在还未有这样的政策，在中国有争议海域咄咄逼人的态势面前，越南是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中态度最为强硬的国家之一。越南公开支持海牙国际仲裁庭对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的裁决结果。美国与越南的关系在奥巴马任内得到全面提升，川普就任总统后，美国虽然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贸易协议，但是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将保证美越关系的延续。在美越关系不断加强的背景下，中国显然希望拉近与越南的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越南现港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后，还将对越南进行正式国事访问。11月9号，习近平在越南人民报发表文章，他在文中没有提及海事争议，但是他说双方要把稳方向，谋求战略互信新高度。不过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因博取加强美中关系而冷落越南，越南将难以平衡在美中两大国之间的角色。美国前驻越南大使施大伟说，中国时时通过彰显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来压低东南亚国家的存在感。施大伟说，东南亚对中美关系十分敏感，一般来说，当美中元首访问对方国家一切顺利的时候，中国往往会向东南亚暗示，我们和美国的关系很好，你们关心的问题对美国人不重要，这个中国经常私下对东南亚国家释放的信息。这次川普总统访问北京后，中国亦会这样做。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透露，因为北京当局抗议总统杜特尔特下令军队取消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沙洲上搭建渔民棚屋的计划，这个被菲律宾称为派格阿萨岛的沙洲位于中业岛附近，菲律宾视它为自身领土。杜特尔特这个决定被视为向中国复原，受到菲律宾国会成员的批评。不过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三又表示，他将在越南现港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要求习近平澄清中国在南中国海行动的意图。杜特尔特在启程前往越南之前说，中方是想控制航行通道，还是我们都有自由的航行通道？我们使用从印度洋到巴拉望省的那条狭窄通道时，能够不受约束、干扰和骚扰。而同时，洛伦扎纳表示，中非两国将商讨制定一套海上军事准则，以避免在该海域出现军事误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最近将中国国歌法引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之后，香港足球代表队星期四晚间在旺角大球场和巴林进行首场国际友谊赛。大会在开场前播放中国国歌的时候，再有香港球迷喝倒彩。有香港球迷表示，无惧中国国歌法透过基本法附件三引入香港，他认为当局越强硬执法，只会激发更多球迷一起去喝中国国歌。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政府基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星期六，即是11月4日，将中国国歌法引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将要就国歌法展开香港本地立法程序。在中国国歌法争议持续发酵同埋香港本地法例正式实施之前，香港足球代表队星期四，即是11月9日晚，在旺角大球场同巴林进行首场国际友谊赛。香港球迷在中国国歌法引入基本法附件三之后，会不会继续喝中国国歌，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而赛事的结果是香港队输2-0。大批香港球迷身穿主队相同颜色的红色波衫入场观战，又带备超大型的香港区旗、狮子山精神等巨型标语展示。球赛正式开始之前，大会播放客队巴林和主队的国歌。播放巴林国歌的时候，没有球迷发出喝声，播放完毕的时候，更加有大批球迷拍手掌。不过接住播放中国国歌的时候，再有香港球迷发出喝声、喝倒彩，有球迷就高呼 We are Hong Kong 等口号，亦都有球迷拒绝肃立或者背对球场，亦都有球迷高呼去厕所，甚至夹杂粗口和不文手势。入场观看球赛的新民主同盟荃湾区议员谭海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播放中国国歌的时候他选择坐低，他又认为有香港球迷喝中国国歌是由于对中国政府的不满，用法律手段制定中国国歌法不能够令不满的人变成爱中国。
因为大家都很不满意中共影响香港，而大陆是干预一国两制的两制，所以球迷或者很多青年就是透过这些方式去表达不满，所以要源头解决问题，始终都是要中共尊重人权，保护香港的两制，以及不要做一些香港人不开心的事。
谭海邦表示，香港不应该立中国国歌法，他认为球迷是不是喝倒彩，是不是唱中国国歌，是香港人的言论和表达自由，他呼吁中共不要太玻璃心。
中共不要那么玻璃心去介怀，即是有人喝，因为香港又是言论自由的地方的嘛，一直都讲得结束一党专政，释放留下去和平反六四，咁喝国歌都系体现香港言论自由嘅一部分咯。
由于近年多场香港队主场嘅国际足球赛都出现大批球迷喝中国国歌嘅情况，香港足总多次被国际足协警告以至系罚款，甚至最严重嘅话，香港队可能会被罚闭门作赛。星期四晚可见，香港足总加强人力，劝喻球迷不要喝倒彩，亦都有疑似便衣警员混入香港队球迷区，怀疑进行录影搜证，部分喝中国国歌的球迷以蒙面等的方式自我保护。谭海邦表示，中国国歌法是刑事法例，不会和不应该有追诉力，他不担心有球迷会被秋后算账。谭海邦又表示，将来香港进行中国国歌法本地立法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争议，他认为星期四晚再有球迷喝中国国歌不会令建制派有更加多的藉口收紧香港本地立法的条文。谭海邦估计，就算将来香港完成本地立法之后，中国国歌法的执行都会有很大难度，尤其是有几千名球迷一起喝中国国歌的时候，警方难以全部拘捕，他反而担心会造成选择性执法。他又表示，星期四晚旺角大球场里面增加了军装和便衣警员驻守，又有很多康文署职员拿着相机，可能造成白色恐怖。
喝国歌是本质上是很难执法啦， 本身我亦都唔認同呢條法例啦。咁而警察我哋最擔心係選擇性執法咯，因為過往試過國旗法，建制派喺一啲活動完之後將大量國旗抌落垃圾桶又唔執法，但係鄭松泰就倒轉個國旗就要執法啦。咁如果即係可以睇到個問題係究竟即係政府或者警察會唔會利用呢啲唔清唔楚嘅法例係去打壓一啲人士？咁呢樣先係擔心咯。
25岁嘅香港球迷黄丹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最近3年经常入场睇香港足球赛事，支持本地足球。佢认为近年有大批香港球迷喺国际赛事集体喝中国国歌，主要系中港矛盾引发对中国政府嘅不满，尤其系希望得到国际社会关注，因为世界上好少主队球迷会向所属国家的国歌喝倒彩。
是个中国矛盾在这里，是必然令到大家去喝国歌，就是因为真的表达不到，在我们现在就是很多现在社会都很多，就是政府一些打压议员啊，一些市民抗争者的行为的时候，那我们没办法发声，唯有在这个看波的场合去发声，其实都挺可悲。
黄丹晴并表示，无惧中国国歌法透过基本法附件3引入香港，他认为国歌法不会对他造成寒蝉效应，当局越强硬执法只会激发更加多的球迷一起喝中国国歌。
我觉得会激发更加多的球迷一起喝，是啊，即是这些如果他是真的因为球迷在这里过来喝国歌的，而真的影响到，即是完全影响到我们的言论自由的，我觉得就算是喝的我自己都觉得没什么所谓。
对于再有球迷喝中国国歌，可能会令到香港足总再次受到惩罚，最严重可能令香港队的赛事要闭门作赛。黄丹晴表示，香港足总应该要负最大的责任。
我自己会觉得是香港足总的责任咯，其实根本都没有规定过一定要播国歌的，在一场赛事里面，那他自己播，然后他应该预料到这个结果的时候，而他预料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他依然都照播的，其实某程度上足总他自己是应该要负责。
对于星期四晚喝中国国歌的球迷减少，亦都冇球迷再展示香港獨立嘅旗幟。黃丹晴認為，主要係尋晚嘅賽事只係國際友誼賽，場地規模比較細，唔代表香港球迷收斂咗。佢預計下個星期二，即係11月14日喺香港大球場舉行嘅第5场亞洲杯外圍賽，香港主场对黎巴嫩的赛事将会有更多球迷喝中国国歌。香港足总副主席贝君奇星期四晚在赛后表示，再有球迷喝中国国歌的情况是意料之中的事，他认为喝声和参与的人数都下跌，由于这一场是国际友谊赛，影响未必太大，估计香港队下个星期二的正式赛事会再有喝中国国歌的情况，香港足总会加派场地人员应对。港区中国全国人大代表谭慧珠星期五朝头早在电台节目表示，他认为星期四晚球迷喝中国国歌的情况已经比上次较为收敛，他亦都承認，即使香港完成中國國歌法的本地立法，日後仍然會有人以身試法。他認為香港社會仍然需要時間認識何謂尊重中國國歌。他又表示，未在官方渠道聽過香港本地立法的時候會對中國國歌設有追溯期。他重申，香港刑事法一向都不設追溯期。
我覺得是比以前是好了的，因為如果我們看回那些紀錄，在2015年的時候對卡塔爾那次呢，就不單是叫口號、鼓掌吶喊 We are Hong Kong、同時拿些氣棒出來敲，就是直接要掩沒那個義勇軍進行曲。
譚慧珠認為中國國歌法不需要矯枉過正， 如果有人在播中国国歌的时候坐低，行为上虽然已经触犯国歌法，但是没有引起骚动，亦都难以证实他的意图是故意侮辱中国国歌，相信警方不会在这个情况之下执法。他又以红灯过马路为例，虽然是违法，但是警方不会每个冲红灯的人都拘捕。他重申香港市民的生活不会受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美中两国领导人星期五分别对地区商界领袖讲话，彭斯到德州悼念枪杀案遇害者，沙特展开大范围腐败调查，关押208个人。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 GM 的详细新闻报道。美中两国领导人星期五分别对地区商界领袖讲话，讲话当中他们对在亚洲贸易发展的方向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美国总统川普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他愿意与印太地区任何国家签订双边贸易协议，但是他非常明确地拒绝接受由12国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等多边协议。川普政府上任的最初几日就立即退出了这项协议。川普说他是希望与印太地区任何国家签署双边贸易协议，只要这些国家愿意与美国合作，遵守公平和互惠的贸易原则。他还说美国不会再签署那些绑手绑脚的协议，他们是因此他不可能是实际执行协议。川普总统说美国是曾经降低了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但是其他国家却未有向美国开放他们的市场。不过川普警告说，从现时起美国将会期待这些贸易伙伴真诚地遵守贸易规则，美国亦都期待双方以同等的程度向对方开放市场，资金的投向由私人投资引导，而不是政府计划决定。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崛起与脆弱的金融基础一书的共同作者霍伊认为，中国已经向外界表明他不打算按规则出牌。霍伊说，与美国人相比，中国对世贸组织条款了解更加清晰，更加聪明。他还说美国人真诚地认为中国人会作出改变，但是中国人从来未有打算改变任何事。紧接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即是在现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言，中国的崛起基本靠大规模的政府计划实现。习近平是喜欢多边概念，尤其是反映在呼吁支持亚太自贸区这个的自贸区协调区域和多边的经贸制协议。中国未有被邀请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成员，这项协议最初由美国和日本领导，而主要是为了对中国的战略野心是设防。习近平还表示，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不过他同时声称全世界必须共同合作，让全球化更加均衡发展，更加包容。美国副总统彭斯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德克萨斯州，向那些在这个星期教堂枪杀案当中遇难者的生还者以及他们的家人表示慰问。彭斯星期三的晚间在枪击惨案的发生地萨瑟兰泉附近和遇难者的亲属共同参加了这次的特别祈祷会。彭斯表示，他大家聚集在一起，和悲伤者同悲，但是同时聚集在一起，亦都是决心要令到这种罪恶行径必须要在美国本土上边消失。他们亦都现时知道这个是一场犯罪，攻击者首先能够购买到枪支，他在申请购买的时候是讲大话，他有精神疾病，官僚作风导致了他买到枪支。彭斯表示，军方对被开除军籍的前空军飞行员戴文海利是如何买到枪支的调查几日之内就可以完成。海利星期日闯入了当地的第一浸信会教堂，枪杀了26位礼拜者，他之后在被邻居和警方追逐的时候朝头部开枪自尽。沙特阿拉伯总检察长穆吉布证实，沙特在大规模腐败调查行动当中关押了208人，而根据估计，多年以来有1000多亿美元是被侵吞。穆吉布星期四表示，其中7个人已经是被释放，未有受到指控，其他人仍然在押。沙特政府还冻结了大约1700个银行账户。 美国国务卿泰勒森表示，他星期四同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是倾谈过。泰勒森表示，他的理解就是他们不认为这次的关押就是逮捕，但是他们向公众展示的证据都是他们认为是行为不当的证据，现在要看看他们是否有意愿将事情处理好。泰勒森国务卿中说，这个令到他们是有些担忧，除非他们清楚地了解到这些人被如何处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有11间的公立大学结盟，致力提升低收入本科生毕业率，亦都会讲到有3名的美国大学生在中国被捕，中国外交部称正在调查。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一看，日本将会参加美国三艘核航母西太平洋军演。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道七号预计将会参加即将在西太平洋举行的美国三艘核航母军演。日本不少舆论都指出，此举是日美伴随着美国总统川普亚洲之行所展示出的牵制北韩目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发自东京的报道。
刚刚参加了在日本海和美国印度海军联合军演的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道七号预计将会参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宣称11月11号至14号在西太平洋举行的美国核航母里根号、尼米兹号、罗斯福号的军演。日本防卫大臣小野指五点这个星期二在记者会上面回避正面回答日本护卫舰是否参加这次的军演，但是他说他们认为捕捉各种机会实施日美合作训练很重要，这些关系到日本的安全保障。一名美军高官上个月下旬对日本时事通讯社的解释，伴随川普亚洲之行，美国三艘核航母在亚洲军演和日本自卫队预定参与的计划，说这次三艘美国核航母一起军演极为例外，是2007年美国三艘核航母在关岛附近海域军演以来的首次，目的是展示美军的军力和日美两国联合的力量，向北韩发出强烈的警告，加强对北韩的压力。据路透社和部分日本主流传媒分别引述美国太平洋舰队和武港在东京郊外横须贺的美国第七舰队发表的消息，说这次军演地点将会包含西太平洋边缘的日本海，北韩亦都是日本海沿岸国。消息又说选择日本海就是要令到北韩加深印象。对此，北韩劳动党部劳动新闻发表谴责文章，说警告美国要为紧张局势负全部的责任。参加这次军演的海上自卫队护卫舰道七号是2000年服役的第二代日本国产军舰，标准排水量4550吨，满载时6100吨，舰长151米，阔17.4米，搭载一架高射炮、两架机关炮和两个四连发反弹导弹、两个三连发鱼雷射管等攻击武器，以及一架巡逻直升机、五个雷达等其他装置。据日媒报道，海上自卫队其他军舰和空中自卫队军机亦都可能参加美国三艘核航母军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1月6号在东京和川普举行联合记者会上面说，日美首脑一致同意最大限度地加强对北韩压力的方针，从经济和军事两方面迫使北韩放弃开发核武器和导弹。据多个日媒报道说，从川普访日前起，安倍设置各种非正式首脑会谈和接触的机会，主要目的是能够排除随同人员直接向川普探讨美国对北韩动武的可能性有多大。消息又说，安倍预测川普访问南韩和访问中国的时候，南韩、中国两个国家都可能游说川普远离动武手段，采取对话方式，所以决心力争先游说川普充分认识和北韩对话已经失去了意义。安倍在星期一在记者会上面以他和川普认为和北韩为了对话而对话并没有意义来到显示他的游说成功。日本当然亦都聚焦川普访问南韩、访问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面获得的成果。 南韩总统文在寅11月7号在欢迎川普的国宴上面邀请前日军委安抚出席，同宴会设一道强调与日本有争议的独岛主权的独岛虾菜谱，令到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日本不少舆论指出，安倍和川普希望日美韩一致针对北韩的设想，因为文在寅重视慰安妇问题和独岛的主权已经变得飘渺。多个日本传媒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在北京记者会上面重新通过对话解决北韩问题的一贯立场，突出了中美在北韩问题上面的温差。星期四出发前往越南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安倍对此表示，他预定在越南和习近平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希望同各国首脑坦率议论，诉求国际社会有必要加强合作，最大限度地对北韩施压，促使北韩改变政策。日本共同社客席论说委员江田聪说，中国内部其实酝酿着以接管北韩核设施和美军从南韩撤退的底线，来到默认美军金正恩斩首作战的方案正趋成熟。他又说，对于如果美国对北韩动武，中国应该持怎样的立场，中国存在着援助北韩与否两种意见。习近平政权通过给学者发放两种意见来到观察大众舆论的反应，相信不援助朝鲜的意见占大部分，打算以接管金正恩政权完结后的北韩核设施和美国从南韩撤军来到作为底线和美国谈判。川普访日本之后，日本社会上升了美国是否对北韩动武的议论，认为存在动武可能性的看法普遍。日本多个传媒报道，日本政府和川普政权探讨过撤退驻南韩60000日本人和近200000美国人的手段。以上是美国之音哥兰东京的报道。
自2015年709拘捕案，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群体进行大规模的拘捕和打压，至今中国各地仍然有一些律师遭受被干预转所、吊销律师执业证、行政处罚以及威胁恐吓等情况。而一位上海律师近日在受到一系列打压之后，声称被逼上绝路，发布将要跳江的公告，引发外界严重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今年5月宣布退出上海律协后，一直受到司法部门打压而没办法转所执业的维权律师彭永和，11月7号晚间在微信朋友圈发出跳江公告和强制传唤留下纪念的文章。彭永和在跳江公告中称，将于2018年1月15号下午1点跳黄浦江，并详细列举了跳江的十大原因，主要是指控上海市司法局彰显淫威打压，上海市律协不作为，上海几家法院不依法立案等等。彭永和要求国家和有关部门能够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主要是上海律协2018年1月15号前制定出选举和财务公开的规范性文件，从法律角度释放所有法轮功学员以及对无辜的访问，国家应该有个讲法。彭永和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因为不满律协受官方操控而退会后遭原律所解聘，后来先后签约转所到两个律所，都因为受到上海司法局的逼迫和干预而告吹，而其他律所亦都不敢聘用，使他成为了好像北京的曾经是709案王全章律师代理人的余文生律师这样的无所律师，不能够正常执业，再加上其他政府部门不作为或者滥作为等情况，这些都是他发布跳江公告的考虑。他说，
本来所涉及到的对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的徐汇区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一个维权的一个过程。
彭永和说，本来所涉及到的对上海市司法局、上海的徐汇区人民法院和上海中级人民法院维权的一个过程，都是希望他们能够遵循法律的规定，不要说自己在哪一度知法违法、不作为或者是滥用权力、滥作为。全国他不是首例，北京的余文生也是这样，还有一些其他的律师亦都出现过同样类似的情况。彭永和表示， 他星期二仲遭到所居住的浦东新区当地派出所两位民警和两位便衣国保，在没有合法手续下的强制口头传唤，手机和电脑等被扣查。原因是他曾经在境外媒体上发表法轮功不是法律上的邪教组织的言论。彭永和还在微信上贴了一张手指受伤的照片，称是强制传唤留下的纪念。
绿豆大小的面积的这个皮外伤，是因为在强制传唤过程当中我的挣扎发生的肢体冲突而导致的。
彭永和说，绿豆大小面积的皮外伤是因为在强制传唤过程中他的挣扎发生的肢体冲突导致的。至于为什么要强制传唤，他们给他强制传唤的理由是什么？他们出了口头理由，就是说你发过一个什么法轮功的不是法律上邪教组织的这个事，所以他们要求彭永和接受调查。除此之外，继山东维权律师祝圣武因代理超远网民黄江峰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讽刺中共领导人的言论案，没几年之前遭省司法厅吊销律师执业证之后，曾代理709捉捕案的湖南维权律师文东海，近日亦都收到长沙司法局的告知书，称文东海涉嫌扰乱法庭秩序，干扰诉讼活动，因案情重大，已报请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处理。2016年6月开始代理法轮功学员案件的文东海被立案调查，直接的原因是他在云南、广东分别代理法轮功学员案件时，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在法庭上与法官据理力争，被法院投诉。而文东海律师认为两个法庭都存在严重侵犯辩护律师和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情形。彭永和律师表示，他本人发出跳江公告是迫于无奈，相信外界会理解他的处境。而他们的这些在第一线维护公民权利的律师，近年来为维护法律尊严所付出的代价和遭受的打压越来越严重，应当引起外界的警惕。
你要问我为什么要发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属于内心自己的解读，这种解读应该是在理性的这种分析下自然得出的。
彭永和说，你要问他为什么要发这一样东西，他相信大家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自己的解读，这个解读应当是在理性的分析下自然得出。全社会都应当关注律师这个群体，因为律师这个群体在依法治国，在任何一个国家，在对法治这一块最有发言权的群体，在他们身上感觉到这个国家的法治不完善、欠缺甚至是担忧的话，这样这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实在是要全体的国民进行思考。此外，代理浙江温岭一宗状告政府的重大维权案件的北京知名人权律师李柏光，在10月17号晚遭到当地黑帮成员劫持及殴打后，近期又接到来自温岭的死亡威胁，当地警方已经立案调查。不过初步证据显示，那一些打手很可能是当地官员所雇，与他不顾有关当局阻挠坚持代理该案有关。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虽然外界普遍关注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星期二在两个重要的州长选举中胜出，不过民主党一些少数族群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候选人亦都纷纷在这一次美国选举中战胜对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民主党人在维吉尼亚和新泽西这两个摇摆州赢得了州长选举之际，今年的选举日对于一些少数族群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恋 LGBT 州级和地方候选人而言，亦都是历史性的一刻。除了 LGBT 一词之外，公众重用 LGBTIAQ 加来指性少数人口，包括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双性人、无性恋者和酷儿和雌性恋等等。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里斯市，安德丽亚·詹金斯成为成功竞选公职的美国第一位公开跨性别身份的非白人女性。
詹金斯之前担任明尼阿波里斯市议会副议长的政策助理，他在选举中获得超过七成的选票，赢得市议会席位。在维吉尼亚州，丹尼卡罗姆成为第一位当选州议员的公开跨性别身份的女性，她击败了长期任职的州众议员罗伯特马歇尔。马歇尔自称为维州籍恐同者，马歇尔拒绝和罗姆辩论，而且用男性代词语来称呼她。罗姆星期二晚上在她正式被宣布胜选前的片刻向支持民众说，歧视就使你丧失资格。拉芬德巴拉在霍勃肯市议会效力两个任期之后，成为新泽西州第一位信仰锡克教的市长。巴拉的胜选大大激励了全美大约200万的锡克教徒。巴拉击败了其他的五位候选人。选战期间，有传单画着巴拉戴着头巾，上书别使恐怖主义占领他们的城镇，这个使选战变得撕裂性。同样亦都在新泽西州，雪拉奥利弗成为该州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副州长，他是民主党籍州长候选人菲尔麦菲的竞选搭档，麦菲大胜共和党对手现任副州长金瓜达格洛。奥利弗和维吉尼亚州的贾斯丁费尔法克斯成为美国仅有的两位非洲裔美国人副州长。费尔法克斯是维州自1989年以来第一位通过选举出任州级公职的非洲裔美国人。华盛顿州西雅图的选举亦都出现了两个第一位，珍妮·杜尔坎是西雅图第一位具有女同性恋身份的市长。西雅图的市民还将选票投了给扎卡里·杜沃夫，杜沃夫成为西雅图第一位公开自己男同性恋身份的学校董事会成员。杜沃夫胜选之后，他想要使西雅图市里面的 LGBT 学生感到他们是被接纳而且是安全的。他说他想要显现你可以完整的做你自己。少数族群还在三间城市中赢得市长选举。米歇尔考夫斯当选为犹他州普洛佛市的市长，这个是普洛佛将近160年以来首次由女性当选市长。考夫斯将接任现任市长约翰科蒂斯的位。此前犹他州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查菲兹6月份辞去议员职务，科蒂斯补选成为众议员。维罗尔斯成为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首位当选市长的非洲裔美国女性。罗尔斯此前担任了4年的夏洛特市的不分区市议员。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市议员梅尔文卡特三世成为该市第一位当选为市长的非洲裔美国人，他获得了过半数的选票。卡特星期二晚对支持他的民众说，能够获得多数第一选择的选票明确告诉他圣保罗市准备好了要迎接改变。在维吉尼亚州，越南裔的海西陈是州众议院首位入选的亚洲裔美国人。伊丽莎古兹曼和哈拉阿亚拉则成为首批被选入州众议院的拉美裔女性。美国之音的报道。
有传媒报道，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3名大学生因为被控在商店偷窃而在中国杭州被捕。在消息公布之后，中国政府表示正在对3名美国人展开调查，但未透露这3个人的身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当地警方负责处理这宗的案件。他又说3名美国人由于被控盗窃，正是在杭州接受中国执法机构的调查。华春莹还透露，中方已经依照领事条约将这宗案件通报美方。华春莹表示，中方将会依法处理这宗案件，并且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但是华春莹并没有提供有关这3名美国人身份的具体信息。但是在中国外交部网站登载的外交部在11月9号例行记者会内容的网页当中，并没有出现华春莹就这个问题的回应。据洛杉矶时报报道，被捕的3个人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男子篮球队队员 科迪莱利、贾伦希尔，同现时效力于美国职业篮球联盟洛杉矶湖人队的新秀球员龙座鲍尔的弟弟李安吉洛鲍尔。鲍尔兄弟的父亲拉亚尔鲍尔亦都在中国，他对美国著名体育频道 ESPN 表示，在了解更多情况之后再作回应。作为美国大学体育联盟太平洋十二校联盟中国赛的揭幕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男子篮球队定在中国时间星期六在上海对阵乔治亚理工大学男子篮球队。一些细节目前仲不清楚，消息人士对 ESPN 说，星期二早上警察进入篮球队员下榻的杭州海悦酒店，盘问之后带走了三名大学生运动员。据说他们被控从酒店附近的 LV 店偷东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棕红队星期日晚间抵达上海，他们定于中国时间星期六，就是美国时间星期五，在上海宝山体育场对阵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的黄蜂队。这次是美国大学体育联盟帕克十二联盟中国赛的首场比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通过媒体发表声明说，校方意识到在中国杭州发生了涉及该校篮球队的一宗事件，目前正是全面配合地方当局。乔治亚理工学院证实，黄蜂队的一些队员亦都在同一酒店被警察盘问，但是后来警方确认他们同盗窃行为无关。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全国教育统计中心的资料显示，最富裕的学生当中有六成完成学业而且毕业，但是低收入的大学生当中只有一成六能够毕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斯托发自华盛顿报道。
密西根州立大学和其他十所公立研究型大学致力于提升所有学生的毕业率，他们认为这个正是美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些学校组建了大学创新联盟，以分享信息并帮助会员大学在2025年前能够增加68000名毕业生。这个联盟的目标是使这些毕业生里面至少有一半来自低收入家庭。参与的学校包括俄勒冈州立大学、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坎萨斯大学、爱奥华州立大学、普渡大学、密西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乔治亚州立大学和佛罗里达中部大学。三年之后，这些学校报告说毕业生的数字增加了7200多名，其中低收入学生毕业率增加了将近 25%。 其中一个成功的关键因素来自位于亚特兰大的乔治亚州立大学使用的电脑项目。这个项目检视学生如何进步，当学生出现犯错迹象或者在学习方面出现困难的时候，这个项目会通知导师，这些导师就能够在问题变得越来越大之前主动联系并且帮助这些学生。密西根州立大学高等教育教授克里斯廷人说，在密西根州立大学这个电脑项目带来巨大改变。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他是一名化学的学术导师，而他的一位学生在学期中退出微积分这科课程，提供指导非常困难，但是现在学生想退课时，电脑项目会发送提示给导师，导师就能够跟学生联系，然后问为什么你会退这科呢？你知不知道是必修科呢？我们能够讲一下是什么事呢？密西根州立大学还进一步检视学校如何跟学生沟通。学校行政管理当局发现，因为有太多信息，学生时时会忽略邮件瀚海中的重要内容，学校于是减少给学生发邮件。位于劳伦斯的坎萨斯大学本科项目的行政人员德安吉拉·麦恩·华莱士说，他们学校亦很快的跟进。作为回归，坎萨斯大学同联盟分享了该校的勤工俭学项目。坎萨斯大学支付本科生从事研究工作，这样既在经济上帮助他们，亦使他们发展研究兴趣。其他很多所学校亦开始如发炮制。白恩华莱士说，这个联盟之所以这么成功，是因为学校之间共享信息。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在财务补助、学生事务和研究部门的同事能够拿起电话，立即得到其他十余所大专院校的同仁会就某个项目的反应，或者是了解其他人怎样做某一件事，而且还可能点出其他的机会。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斯托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咗第一个钟头节目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